只要我们在管教孩子过程中做到严格与爱心交织，恩典和威严并重，这就是一种合理的管教养育孩子的方式。
教育一个男孩最黄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家里，
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养育他们，那么在孩子成年之后，作为父母，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大的报偿。
我们来管理，来教导我们的产业，特别是儿子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神的一个侍奉。
趁着我们的男孩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好好的按照神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
《我家男子汉》。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男子汉》。
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家男子汉》。
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这个专辑最后一期节目了。但是我们养育男孩的这条路我们正走在其中，所以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仍需在养育男孩的这条道路上继续的努力。
嗯，谢谢大家的陪伴哈。陈明和安好，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学习了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到完美啊，只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尽力，知道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觉得都是好的。
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期望都寄托于一次性就把所有养育孩子的精髓都学到。
嗯，
其实我们今天学习一点，明天学习一点，我相信我们的育儿思想也好，育儿的方法也好，会不断的丰富。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我们是有责任教导孩子，管教孩子。
嗯，今天的最后一集了，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不一定完整，但是我们尽量的把我们讲过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
嗯，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总结和提醒，就是我们在管教孩子过程中，作为父亲，我们常常纠结，作为父亲，我们怎么做到恩威并施？
嗯，
可以说呢，要做到这一平衡是很困难的。我相信没有一个父亲能够完美的做到这一点。那我们的提醒就是，只要你不走到完全严厉的极端，或者是完全溺爱的极端就好。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孩子他的特性不同，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的管教风格性格也不同，只要我们在管教孩子过程中，你能够做到严格与爱心交织，恩典和威严并重，只要你不走极端，这就是一种合理的管教养育孩子的方式。
嗯，
就像我们圣经也在教导我们这个智慧，我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还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孩子表示支持体贴爱心，因为这可以加强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连结和亲密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孩子进行管教，给予他们一定不舒服的处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管教他们的原则。
嗯，其实这个恩威平衡啊，我觉得是一种艺术来的，当然也是需要圣灵来带领的。像刚才阿豪说的，走极端其实是很容易的。你说哎呀，我要严格教我的孩子，我就一直严，其实这个做是非常容易的。或者说走另外一个极端，我就溺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我有的都给他，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做的。
嗯，
你会看好多家庭面就是这两种，所以我觉得从世俗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平衡的艺术，要呵护中道。
是，那我们第二个核心的总结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是父亲，我们要常常的记得培养儿子的目标。这个呢，在我们专辑的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儿子们从不成熟的少年培养成诚实有爱心的男人。
嗯，
使得我们的儿子们能够做到尊重女性，忠于婚姻，信守承诺，爱神爱人， 同时也保持着健康的男性气质。感觉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觉得哦，这个目标真的是很崇高很远大，我们能不能够实现呢？只要我们父亲不放弃对孩子的引导和管教，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实现这个目标最主要的时期和环境，就是在孩子还没有走出家门，在家的这段时间。换句话来说，孩子没离开家门之前，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家庭教育对男孩的管教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也说不用担心，把孩子送到学校吧，老师会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但是老师远远还不够，老师只是教他们知识，教他们基本的道德规范，但是他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怎样尊重女性，这个老师是教不到的。还有的父母说没有关系，不需要那么太认真的教导男孩，等男孩成年之后到社会上，社会也会教导他们这些。但是如果一个男孩到了社会上被教导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中，他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我们培养儿子的目标是要在家中，要靠我们父亲，要靠我们父母管教，这是最重要的培养男孩教导男孩的一个环境。
对，在家里面是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最重要的一个环境。而且刚才阿浩说的这个也是，不要把儿子交给别人。好，我记得有一个父亲看着孩子整天打游戏，老爸说话也不听，然后就找到我们的牧师来了，说哎呀牧师你帮我带下我的儿子吧。那就把他儿子介绍到牧师办公室做义工，就交给牧师了，牧师你好好的带下我儿子，好好教一下他。你像十几岁的孩子了，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的，是没错了，对吧？但是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教好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个父亲，这个父亲从小开始在家里的时候不光是言传，而且是身教才可以做得到。
对，所以说在我们的男孩还没有走出家门跨入社会之前，每一个父亲都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教导养育你的男孩。
对，教育这个男孩最黄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家里。
是，
我无忧虑的小手，妈妈温柔的紧握，手指交错紧扣，扣住了多少关爱，多少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三点提醒，就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在养育男孩的过程中面临重要的挑战。比如说很多孩子面临着父母婚姻的破碎，然后也面临着父亲长期的远离家庭，退出家庭的管教对他们的冲击。换句话来说，有些父母没有办法啊陪伴孩子，甚至是有些父母尽管是在家里在孩子身边，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孩子身上。
嗯，
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在我身边不发生危险就够了，他一个手机，他一个电脑，孩子自己玩吧，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戏，我还有我自己的视频要看要刷。
嗯，
所以说当前社会给孩子带来的冲击，有外部的社会环境，还有我们父母身体的远离和心理的远离，这个是养育孩子特别是男孩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嗯，对，当然这个做父亲的不在家里边，或者说孩子出去哪里父亲都不知道，这是更加的严重的。但是像刚才阿豪说的这个情况，这孩子就在身边啊，就在我隔壁，在一个屋檐下，我看我的手机，他看他的手机，很安全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只是身体上的安全，可能他不会受别人的伤害啊，不会去打架啊、吸毒啊，不会受伤啊，对，身体上的。但是现在我们都不要出门，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手机的屏幕，我们的孩子就会被掳走了。这诱惑太多了，短视频游戏啊，它就直接会跳到你的眼前来的，到处都有诱惑会跳出来。所以我们不但是要保护儿子他们的身体，要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的。
是，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真的是要负起责任，我们不仅要尽量陪在孩子的身边，也要有效的陪伴和关心。特别是男孩，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男孩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他更容易反复无常，情感上也更不稳定，他们在混乱的无人约束的情况下更容易跌倒。所以说对于男孩，父母的陪伴，父母的管教更要尽心，趁着孩子还没有离开我们，父母一定不能够疏于对男孩的关心和管教。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和总结呢，就是男孩离开家以前，父母要尽力的养育教导男孩。
嗯，
我们平时说的家教，家教对吧？
嗯，
家教远远超过社会上教他的和学校教他的，在这个灵性他们心思意念的这个成长上面是不可以教给任何人的。
对，因为作为父亲啊，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从事上帝安排我们做的各项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一个更崇高的任务和责任等着我们，就是在我们孩子尚未离开家之前，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养育教导他们。很多人听到我们这句话会觉得家庭生计也需要父母做出很多的牺牲啊，我们不能所有的时间都来陪伴孩子教导孩子啊，我们还有那么多人生重要的事儿去做，养育孩子只是我们重要的事儿中的一个。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养育孩子是我们所有的任务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连上帝也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养育敬虔的后裔。所以说在我们人生的一段时间里，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一切任务的重中之重。
嗯，
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养育他们，那么在孩子成年之后，作为父母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大的报偿。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了，我们也能够更加安心的去做神让我们做的其他的事工，其他的任务了。
嗯，
所以说呢，把一个小男孩塑造成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一定是我们父亲一个重要的任务。
对，作为父亲来说，服侍我们的儿女其实也是一种服侍。
嗯，
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来管理， 来教导我们的产业，特别是儿子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神的一个侍奉。
是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那我们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提醒啊，也是我们做的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在养育陪伴我们男孩的过程中，仅仅提供给他们优越的物质条件还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培养我们的男孩们合神心意的价值观。
嗯，
相对于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富裕的物质环境，更重要的父母身上的一个责任，就是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上帝。学校老师可能会教会孩子知识，但是父母却是教会孩子认识上帝最重要的人。
嗯，
因为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孩子会不断的观察我们父母的信仰，我们对上帝有怎样的信靠，我们是否做出了合神心意的行为，孩子是看在眼里的。我们要成为孩子属灵的榜样，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常常的来读经祷告，从小就要让他们认识我们的至高神，要告诉他们我们人就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荣耀神，将来有一天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短短在世的生命过后，我们要在永恒里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从小就要非常坚定地告诉孩子，哪怕孩子在学校他受到的是进化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孩子，我们的上帝所说的话，圣经教导我们的才是真理。
嗯，
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是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
嗯，这个当然是更大的一个责任哈，就是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哈，要把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哈，还有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子，因为儿子将来成家之后，他们也是家里边的领头人，对吧？
对，
要把我们的信仰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荣耀神的。
对，作为爸爸，其实我们在养育男孩的这条道路上给我们的时间看是18年，但是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转瞬就会过去。
对，小时候我们就盼着，哎呀，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哎呀，18、19年了我们就解放了，我们都互相的家长见了就鼓励啊，哎呀，你还有3年你就解放了 你还有5年你就解放了，我们就盼着解放的那一年。这突然间，两个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都18岁以上了。诶，有这么长吗？怎么一下子就到了？
对。
小时候我们还在想，哎呀，他们离家的时候我会怎么反应啊？我会不会哭一场啊？这还没反应过来，18年已经过去了。当我回去看我们以前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哎呀。我们以前有去过这儿吗？我们有做过这个事情吗？还有好多好多的回忆，现在想不起来了，就知道哗一下子过去了，经不起细看。
对，有的时候翻看孩子小的时候的照片、视频，其实我们都感叹，转瞬孩子就长大了。所以说，有一个诗人，他为男孩的成长做了一首诗，叫"这可真有些残酷"。我们也把这首诗读出来，他就是在感叹养育男孩的过程中，时间飞逝过去了。这也是提醒我们做父亲的，给我们教导养育男孩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紧迫的。
好，这可真有些残酷。我的男孩长大以后，不再蹦跳嬉戏，玩闹不已。
这可真有些残酷。我的男孩年岁又长。天冷时不再蜷缩在床上。
这可真有些残酷。我的男孩长高以后，去和别的孩子玩橄榄球，还有棒球。
他们不再一起在泥塘中涉水而过，去捕捉那迷路的乌龟或青蛙。
他们不在栖息的草丛中奔跑，不在厚厚的落叶堆上翻滚摸爬。
我的男孩长高以后，当他离家去学校，总是望着那些姑娘。
这可真的有些残酷。当他找到了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玩耍游戏。
这可真有些残酷，树林、田野和泥塘不再依旧，我的男孩成为了男人，这个男人的身影正在远去。
哇，真正的是一个有男孩的家长写出来的，写出这个看着的儿子长大之后，好像有点又喜又忧样的哈。其实，像陈敏也是有这种感受的。
是，趁着我们的男孩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好好的按照神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儿子们离开家，我们也要昼夜的为他们祷告，愿我们的主保守他们走在当行的道路上，到老也不偏离。
阿门。
是你的一只小羊。
心慌，不用再流浪，你永远是我避风港。
虽然我会慢慢长大，越来越强壮，
也不要离开你的双手，温柔的目光。
青草地，溪水旁，我
要永远跟随你，仰望你，依靠你，永远对我不离弃。
我不需要绿明天的青草地，也不用担心那一去多风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